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周末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为你送上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而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花间小路，小是破晓的小，路是露水的路哦。当我看到这个笔名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听到早晨鸟儿的歌唱，还有感受到花间露水的清新和滋润，那么必须是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清晨，我们也需要做早起的鸟儿哦。好，节目一开始送给花间小路和所有书香家人这一首美好清晨。
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主赐新的一天，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great morning.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new day. 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singly awesome. Thank you Lord.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 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花间小路的第一封家书，主旨是主内平安。信中说到：刘文你好，主内平安，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旷野玛纳，那时还叫灵命日粮，还有书香远地节目，听到你在旷野玛纳读经文也很亲切。我现在没有教会，也没有姐妹可以交通，在身心软弱中常感孤单，希望收到你的回信并保持联系。我是花间小路，源自于与主同住的歌词。谢谢你，谢谢你们，亲爱的花间小路，刘文也要谢谢你写信来对节目的回馈，还有让我有机会认识你，可以为你祷告哦。确实，如果我们孤单一人，没有教会生活，没有肢体可以互相扶持，这是非常孤单的。刘文会为你祷告，愿你尽快的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家，愿圣灵在你心中亲自做安慰引导的工作。刘文也很乐意和你保持联系，继续为你祷告的，盼望再次收到你下一封家书，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哦。期待你的下一封家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美国的罗伯塔·班迪这位伟大的妈妈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罗布他活了29年7个月0天，疾病导致他严重的智障，只能发出有限的几个声音，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微弱，脊椎侧弯导致驼背，所有的关节都严重错位，患有严重的癫痫，经常患呼吸道感染和肺炎，颈椎畸形，头部和脊柱仅靠颈部的肌肉连接，无法咀嚼，不能独立进食，而且总是流口水。但是他喜欢玩体线木偶，爱闻花香，也很爱笑。他喜欢听音乐，更不可思议的迷上跳舞。每当音乐响起，他就迫不及待想找个舞伴翩翩起舞。跳舞的时候，他会紧紧地抱着你，你甚至能够透过那非常瘦弱的躯体感觉到他的心跳。这本书《黑暗中的舞者》，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孩子的母亲。他用动人的笔触讲述了儿子短短29年的生命。这本书不是为了展现残疾，而是要书写抗争，并让我们看到那永不止息的爱。他告诉我们，面对苦难，如果人人都敞开心扉，能够乐观面对，甚至面对悲伤与黑暗，也能舞出生命的色彩和爱的光芒，那么我们就能够重获一颗坚韧的心，得以体会美好的生活。这是这一本书的简介。但是刘文想要做一些补充，如果你和我一起完整的读完这一本书，你会发现并不是只有乐观，只有敞开心扉才能面对这些苦难，真正给他力量的是因为他的信仰，是这一位能够赦罪赐人平安的天父上帝给他力量，带他走过，让他可以看见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哦。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一章第五章主题是无罪的罪人。刘文想要先读一段经文给你听，在约翰福音第9章1到3节，这里说到，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我们看到别人遭受很大的苦难时，我们是否会觉得是因他犯了罪，是因神责罚他，是因他罪有应得呢？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如果我们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这些罪人是无法得赦免，无法成为无罪的罪人的。一起来看这一本《 黑暗中的舞者第五章无罪的罪人。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生命就剩下空虚乏味，毫无意义。罗布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意义，而且他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身体健康，但我们身上的缺陷一点都不比他少。罗布是一个月大的时候出现癫痫症状。有一天深夜，我和菲尔被罗布房间传出的奇怪声音惊醒，过去一看，他正在抽搐。我们赶紧带他去看急诊，医生给他做了腰椎穿刺和大量化验，最后诊断说罗布今后会经常癫痫发作，并会伴其一生。同时这也成为我和菲尔日常生活的一项新挑战，每隔一段时间罗布就得住院治疗，医生也要不断调整给他的处方和治疗方案。有一次罗布癫痫发作得非常严重，医生因担心用药过量，不敢再给他开更大剂量的镇静剂。通常如果抽搐不能很快停止，很可能会引发心脏病。所幸抽搐终于平静下来，我们的生活也得以继续。之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得以继续，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与罗布相处的每一天都像是借来的一样宝贵，我们一心想好好珍惜，充分享受与罗布相处的分分秒秒。罗布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经意间他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世上的好管家，如何充分享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而且他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透过自己的一颦一笑和惊人的勇气来实现的。罗布都能做到这一点，难道我们健康人还有什么不能吗？熙熙攘攘地挤在狭小的候诊室里等着看病，往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求助无门，只能耐心地静静等待。每间病房里都充斥着一颗颗剃光头发的脑袋，一副副包扎起来的身躯和一个个受伤的灵魂。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整个世界都浮躁不堪的时候，他们竟有如此的耐性呢？街上的人连红灯变绿灯的短短几十秒都急不可耐，而这些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生命，意味着一切的人，却在这里耐心的等待，这真让人想不通。在我思考着探索着想要找出答案时，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脑海，盼望生忍耐。这种盼望就是相信心灵之伤必能得医治，问题总会有答案，病患总能被治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认识到，原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间巨大的候诊室，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伤患，都需要被医治、被拯救。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生命就只剩下空虚乏味，毫无意义。人活着，除了简单的明日复明日之外，应该有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我和菲尔在帮助罗布和其他有缺陷的孩子获得教育及其他需求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价值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似乎一直被工作的忙碌所抓住，而试图回避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罗布出生那天就接受了洗礼，由于医生不能确定他能否活过24个小时，当初主持我们婚礼的牧师飞快地赶来为他施洗。虽然医院规定家属不能进去观礼，我们仍深信上帝与人类立下的约定世世代代永不废弃，我们的儿子也蒙拣选得享这永恒的福分。哪怕整个世界都背弃罗布，上帝也永远不会背弃他。 这种认知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然而，对于偶尔在心中回到教会的召唤，我继续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是，这回归的召唤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和菲尔开始感到自己的生命需要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来充实，不仅为了罗布，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可惜我们以为只要多生一些孩子，或者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就能填补内心的空虚。于是我们开始努力做事，想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粉刷墙壁，抛光家具，擦拭桌椅，擦亮餐具，做志愿者等等。结果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仍旧无法填满内心的空虚。当初没费什么力气，我就怀上了罗布，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想要多少孩子就能生多少，想什么时候要孩子就可以什么时候要，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在做着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的计划，我们也希望能够像他们那样，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竟无法再生孩子。如果说我们对再次怀孕没有丝毫的担忧，也不是实话。虽然基因测试结果表明我再次生残疾儿的可能性极小，心也稍加宽慰，但对于自己渴望这种结果的念头，内心多少有些罪恶感。不错，我很爱罗布，也爱他现在的样子，但我仍然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孩子，能跟他更充分、更自由地分享彼此的生命。我渴望看到自己的孩子由小到大成家立业，直到生儿育女。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母亲，这是我个人的终极使命。我渴望成为一个正常孩子的母亲，所以害怕会再生一个残疾孩子。虽然罗布的出生使我根本来不及思考是否能够照顾好他，但如果再生一个残疾儿，身体和心理都绝对无法承受的。至此，自信和彼此信任成为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现在怀孕期间就能够检查出胎儿是否健康，父母有机会决定取舍，但我们俩一致认为不可以堕胎，所以我们面临的难处与从前一样。无论生下的孩子健康与否，我们都必须接纳他，因为罗布的存在已经使我们深深地懂得这种接纳的意义和价值。无奈的是，我们的想法充满矛盾，一方面错误地以为自己能够决定一个生命的开始，另一方面又认同世间存在着我们无法超越的界限，无法做出的抉择和无法妥协的价值观。你们不可杀人，一语中的，无需解释，我们都同意在这界限之后上帝掌管着一切，而我们无法超越，我们能走那么远也只能走那么远。然而现实问题是我无法怀孕，我们决定再要孩子的时候罗布才5岁，现在他都7岁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再次怀孕。罗布出生后，我的眼里就只有他，而没有其他孩子了。我不把罗布和其他孩子比较，也不许自己做像是如果他是健康的，那么他现在会在干什么的假设。我们也和罗布一样成了与众不同的另类，可眼下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要像其他女人那样生活，想拥有那些对别人来说理所当然而我却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我变得喜欢看孩子们玩耍，喜欢看他们轻松自如地跑动，喜欢看他们那又大又圆清澈明亮的眼睛，喜欢看着那些母亲俯身指导自己的孩子，给他解释游戏规则。这些画面时刻都在撞击着我，那些与罗布共度的生活是我所失去的，所错过的。罗布渐渐长大了，他的自理能力也变强了，同时他的与众不同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当我带他到商店购物时，人们一看到我们就会迅速躲开，孩子们指指点点，肆无忌惮地问问题， 如果在公园或者碰到邻居，孩子的妈妈们会感到尴尬和不安，不知如何面对我们。看到这些，我再一次强烈感到，想要与他人建立关系，必须得迈出第一步。如果我们让人感到更容易接近，那么他们就会愿意接近我们，了解我们。在人们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同情、好奇和恐惧的心理。体恤一个人的痛苦，就意味着要承担对方的痛苦。所以有谁愿意自讨苦吃呢？大多年轻的母亲只想自我品尝生活的盛宴。罗布的存在使人们看到，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外，还有另一种生活状态。对大多数人来说，蜻蜓点水地体会一下伤心的滋味，然后立刻离开那个命运倒霉的人，是很容易也很正常的选择。这也不能怪他们，我们应该将生活中的体验与他们分享，教会他们如何面对不同的人生。我想把罗布打扮得令人有好感，也许会有帮助。人类的天性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所以需要小心行事。我们对罗布精心打扮一番，梳头、刷牙、剪指甲、擦亮皮鞋、穿戴整齐，几年后开始给他刮胡子，总让他始终保持干净整洁、气味清新。果然，如此简单的尝试，就使人对待罗布的态度大有改观，且最终成功地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看法。为了让罗布过上尽可能好的生活，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努力改变罗布的形象，还是有很多人嫌弃他，看到他就转身就走，如同躲避瘟疫一般。很多人甚至连他们的真实想法都不屑于掩饰，自视清高，超人一等。罗布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他在一家商店里买东西，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看着婴儿车里的罗布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但是我敢肯定你一定犯了罪。随即他就转身走开，直到今天他的话还在我脑中震荡回响。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并立刻在心里回敬他，女士你闭嘴吧。多年以后再次回想他的话，我却有些怀疑他是不是一位天使，专程来提醒我一切苦难遭遇的源头到底是什么。为罗布的病找出一条罪状根源，真的那么有必要吗？与人类置身充满罪恶世界的处境相比，究竟哪个更为重要呢？人们越来越善于寻找借口推卸责任，宽待自己，挑剔别人。我身上的缺陷并不比罗布的少，只是肉眼不容易发现罢了。大多时候我们活在世俗偏见的漩涡之中。我和菲尔把罗布从医院接回家之后，给他拍了很多照片。出生时医院的摄影师没给他拍照，原因恐怕只有摄影师本人才清楚。眼看着同一个病房的母亲不住地端详自己新生女儿的照片，爱不释手，而自己的儿子却一张照片也没有，我的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他们认为罗布太丑，不配拍照。当地有一家连锁摄影工作室不断打电话来说可以给罗布拍摄全套艺术照，几个月坚持不懈，非常殷勤。但令我刻骨铭心的是第一个摄影师的态度，深深的伤害使我难以鼓起勇气再次尝试拍照，竟暗自庆幸自己太穷，支付不起昂贵的拍照费用，也就避免了再次遭受伤害。但他们一直打电话来劝说，直到有一天我失去耐心了，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我们的孩子天生残疾，请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从那以后他们真的不再打电话来，但是想给罗布拍摄艺术照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着挥之不去。坦白地说，我因罗布的残疾也多少有一种羞耻感，部分原因就是我的骄傲在作祟。 若不这孩子永远不可能参加什么选美大赛，而我一直就很看重美貌，罗布身上所拥有的东西远非一张静态照片能够承载和传达的，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亲眼目睹过，在看似不可能的挑战面前，罗布所表现出的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但是罗布的多病、脆弱、残疾，这些他人一目了然的东西，我也不会视而不见。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非常好的创造，但总是很难摆脱世俗的审美观的诱惑。处于如此矛盾的心态之中，我怎么可能分辨得清楚真相呢？我们聘请乔伊白天来照顾罗布。乔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满怀爱心的女士，对罗布的护理真是关爱有加，温柔备至。到圣诞节，他照看罗布已经快半年了。有一天，他带给我们一个长方形盒子，扁扁的，里面装着他认为最适合我的礼物。我一打开盒子，热泪便禁不住夺眶而出，真是感动至极，心灵也获得极大的慰藉。我的手中是一张照片，一个男孩身穿红色马甲，面带微笑，一只手抬起来摆了一个造型，仿佛在跟我打招呼。哦，那不是我的宝贝吗？那不是我的儿子罗布吗？这可是他的第一张艺术照啊。至今罗布的这张照片依然是我最珍视的，不是因为照片中罗布的造型，而是因为照片中看不到但我心中却深深知道的东西，那就是罗布的一颗美丽的心灵。美是由内而外的释放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所出版，由罗伯塔·班迪所写，看春梅所翻译的《黑暗中的舞者》。光听刘文读给你听，没有办法呢啊，直接看到这一本书中所附的一些照片，有罗布的艺术照以及他成长过程的许多照片。另外呢，还有这位母亲，就是作者罗伯塔·班迪她的照片。她确实是一位外貌非常美丽的女子啊。但是在这一章第五章《无罪的罪人》最后，她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美是由内而外释放出来的。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六章，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原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他一治所有伤痛，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尽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